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四十八章第十六节看起，这是雅各给他两个孙子的祝福。在祝福的时候，他先讲这是谁来祝福他，是神来祝福。这位神是什么神？这位神是我祖父、我父亲的神。我们说这是以前雅各都会讲的，但是这一次他在讲，也是我的神。这个神可是不但是我的神，也牧养我、照顾我。一直到今天啊，这都是旧约新约喜欢讲，我们是耶和华草场上的羊，他是我们的牧者。他不仅是牧养我们，在牧养的时候他也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我们的主在带领我们在罪恶世界走的时候，不是让我们不碰到患难，有的时候他带领我们，我们也应该这样祷告，求主不要把我带到试探里面，这是主导文里面的话。但是如果主真是把我们带到患难里面，我们要知道他有他的美意，我们也要知道他在最恰当的时候也会带我们脱离那患难。如果真的是没有办法脱离，或者是主没有让他脱离，那就主觉得这根刺在我们身上最好，我们相信。那这里有个很奇妙的写法，这我们也在看过很多次了，就是耶和华在牧养在带领我们，但耶和华也是那位耶和华的使者。很多人讲这就是旧约里面三位一体，不管是不是三位一体，耶和华的使者，包括雅各在也看到耶和华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这一类的事情，在创世纪里面，在旧约圣经其他地方也有讲，耶和华的使者就某个意义来讲就是耶和华他自己，他是他全权的代表，完全代表。那今天我们说就算一个全权大使、全权代表，还是不等于那个他所代表的，不完全等于全权大使所讲的话跟总统直接讲的话到底还是不大一样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那个使者呢常常是完全代表了，等于了耶和华，这里也是那我们说如果这是三位一体，就是圣父、圣子、圣灵是同荣同尊的，父子灵都是神愿这个使者，愿这位神赐福这两个童子。我是说出这个祝福的一个工具，福气真的是从神来。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就是他是属我的；我父的名下，就是属我父亲的。又归在我主的名下，就是属我祖父的。一个小孩子或两个小孩子要归在这么多人名下，要属这么多人，这么多老板不是很麻烦吗？这里的意思是说，归在他们名下就归在他们所侍奉的神的名下，那就够了。不过如果要再讲一下，就是神给他们每一个人的福气也都会临到这两个孩子的身上，所以就是还是在讲到说，每一个字都在讲到说，愿这孩子因着耶和华的赐福得到更多的祝福。好，他们有这个名字，然后他们又在世上生养众多就具体上面他们就变成一个非常蒙福的一个家族了。好，各位，这个是一个很突兀的事，就是他在这样祝福人，手交叉着按在两个小孩的头上，不应该这样的，他应该这样子的，次序错了，姿势也不太对，姿势不重要，但是次序很重要啊，应该祝福大的，大的要在右手的所按之下得到祝福，现在右手就按那个小的了，这不好，那这错了，那我这是很严重的错误，等于说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话，遗产应该给老大的，结果继承权给了老二了，那要赶快纠正啊。约瑟等了这么久才去纠正，我们已经很稀奇了，大概他一开始有点吃惊， 或者说这个写法是把它的把它动作放在后面告一段落以后再来动，我们都不晓得。但约瑟实在受不了了，这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他不喜悦这个事情，原文讲得很重，就是他恶在他的眼前，就是恶，邪恶的恶啊，就是雅各所做的事是一个邪恶的事啊。也许我们不要讲邪恶，总之是一件不对的事情，他就很不高兴。这么乖巧这么顺服的约瑟现在做了一个比较有点粗暴的动作和讲了比较粗暴的话。第一个，他就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头上挪到马拿西头上，要把这个手挪过去，去抓那个手，把它提过来。这是我一看父亲的意思，父亲是刻意这样做，我们说过这样做并不舒服，不像这么自然的。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不仅是有这个比较粗的动作，也有比较急躁的话。哎，不是这样哎，不可以这样啊，不应该这样，老爸你搞错了，我要纠正你。就是约瑟有点急哈，我们当然会说哎，这不够孝顺不够好哈，但你要想到当时的规矩是怎么样，应该是老大得到祝福的，老大得到更多的祝福的，得到老大祝福怎么会变成在老二身上的呢？不应该这样。十九节，他父亲不从，父亲不听，是不是手又挪回来了，或者把约瑟推开，或者就是很婉转的很坚定的讲，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讲了两次，哎呀，雅各也是就是真是很会讲话了，我知道我知道，然后说我儿，要安慰约瑟，也要把他的感动讲出来。这我知道呢，当然你在创世纪也可以看到许许多多跟这有点关联的。以撒在祝福的时候可真是不知道，他是一再问，问得清清楚楚了，我要祝福的真的是这个哦，就没有想到还是搞错了。而现在雅各呢，也是眼目昏花，也是年纪老，虽然祝福的不是儿子是孙子，但是也是他应该祝福长孙的，他却在我们只能说神给他感动下要刻意祝福次孙。他我知道这个事。我们也记得雅各在旷野的时候，他说哦，耶和华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啊！我们很多事不知道，当我们真的在主的带领之下，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很多事不明白，当我们在主的带领之下，到那日我们就更明白了。我们恐怕永远不能全部明白，因为我们不是神，但是神让我们知道的，我们就更喜悦的去做，因为知道神让我们知道总是美好的啊，我知道，我知道，他也会成为一个族，也会昌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啊。这个当然都实现了哈，以法莲是一个以色列的大族大支派，甚至后来成为北国以色列的主力啊。在士师记后，你就看到以法莲这个支派是很大的，当然这种大支派有力的支派，恐怕在以色列里面三个最大的。犹大、以法莲还有便雅悯常常都是也是惹麻烦的啊，就都有他的麻烦，所以势力的庞大真是容易叫人腐化啊，我们需要注意。我不过这里不要讲那么久了，就是雅各知道一件事，他没有犯错，他是刻意要这样做的。他没有讲神叫他这样做，但是他显然这样做是出自神给他的带领，那约瑟呢也就服下来了。我们也感谢主。各位，这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这跟刚才的我们说的在以色列的风俗不是这个样子的。他会二十节，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神使你如以法莲马拿西一样。这个祝福第一句话很有意思啊，就是说你们两个人啊，将来要得的福气是这么大，以至于别人要祝福别人的时候都会说，哦，你要得多大福气啊，我愿你得到的福气跟那两个人一样大。就是借着这种方式，这种比较少有的方式来很生动的表达你们要得多大的福气，以色列人看到你们都羡慕而且祝福。是这样子的，现在我们就正式这样下去吧。那约瑟显然也就不再抗议了，那他就再一次 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以上。那我们也不知道以法莲马拿西在这段祝福里面有没有不是味道呢？这两个孩子不小了，我们说已经20岁左右了。尤其是老大马拿西来去看祖父的时候，心里也想到说我要得到最大祝福。这我们今天也许没有那么看重口头上的祝福，但我们对遗产是很看重的。这个不好，是贪婪，但是在当时这个应该是很重要，看得很重的。马拿西有没有很觉得不是味道啊？那祖父这样，各位给的祝福已经很多了，但是当你觉得不公平的时候，给的很多你还是觉得不公平，你还是很不舒服。今天给你月薪100万，你当然很高兴，没有比较你很高兴。如果你觉得那比你做事做的少，功劳比你少的人，他得的比你还要多，哪怕是10块钱，恐怕你都会不高兴。人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也不知道以法莲马拿西有什么不高兴，也许他们祖父这样讲的话，他们也就顺服下来了。也许圣经没有记载约瑟有没有什么不高兴吗？大概也没有了。他大概也知道，哎呀，我这一辈子上帝的带领那么多出人意外的，这次又是出人意外，我就不要再跟上帝争了吧。我们倒不是消极，也不是无奈，我们是信靠上帝，就让我们顺服上帝的带领。他立以法莲在上。21节，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我现在要死了，我现在是不能够再跟你们在一起，人生都有这一个时候。所以我们真是要有永生的盼望，我们也真知道永生是一定是真的。否则你看这些属灵人的他们的死亡，如果没有永生，多么悲观呢？就算你一生活得很好，然后就这样画一个句点，那太荒唐了。这又真又活的神怎么不愿意人继续的享受他那个同在的美好呢？一定是愿意的。所以这里讲我要死了，但神会一代一代跟你们同在，会祝福你们，会领你们回去。这是对这两个孙子特别讲的，当然也是跟约瑟讲的。约瑟是没有回去了，没有回去住那个地方，但约瑟非常知道同在。我们在创世纪也看到很多，最多的是讲到神跟约瑟同在。当神跟约瑟在一起的时候，约瑟就百事顺利啊。神的同在显示我们对他的信靠顺服，显示他喜悦我们的心。当我们得到万军之耶和华的喜悦，并不是我们贪婪啊、节思啊等等，或者巴结阿谀神，而是真的是有一个神喜悦的心态。那神跟我们在一起，神跟我们同在，那当然你跟那个万福的源头，跟一切真理、生命、道路、能力等等相连在一起，神当然赐福你，这里讲到赐福就是会把你们带回去。你们现在在埃及也是不错了，但此间乐我们失俗，我们还是失俗，因为这此间不是我们的家。迦南地是以色列人家吗？它有没有属灵的意思呢？我想也应该有，但是那只是预表的意思。因为迦南地本身就土地的肥沃不算很肥沃，物产的丰富不算很丰富，这世界有很多地方比迦南地好得多。神就用一个也不大起眼的地方来象征，来让人知道，即便在不是那么起眼的地方，你愿意敬畏顺服信靠认识这位神，神也能给你丰丰富富的祝福的。神会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那列祖之地。那我们再想到在希伯来书里面新约讲到的时候，那个神应许之地其实就是安息。神会让你们得到安息，你得到世界上一切丰富的物质而没有信靠神，没有在神里面得到平安，那这些丰富的不能叫你安息，甚至叫你更多的不安。你们会回去，上帝会跟你们在一起，你们会得到上帝要给你们的。至于我呢，我们讲过好几个至于我。至于我，我很想我的太太。至于我，我想到上帝怎么样带领拉结。至于我，我要现在怎么祝福孩子。那我本身呢，我的尸体要怎么放，怎么处理。22节，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我给你的小孩，我也给你有一块地，我是用弓和刀从亚摩利人从迦南人里夺下来的。 这一段圣经并没有记载，在创世纪没有记载，其他地方也没有记载，那块地我会特别的给你。这个地呢，应该是世间附近的一个山地。这块地方呢，的确是这个约瑟或者是以法莲马拿西支派很有关系的。我们在后面的发展呢，我让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特别跟你讲我夺的那块地。当然这块地后面也还有再出现的时候。对两个孙子祝福完了，对约瑟也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祝福。这是不是都是发生在一天的事情呢？是不是四十八章当约瑟带着两个孙子去的时候，其实其他兄弟也在那里，在祝福的时候，是不是先只有约瑟的两个孙子、两个儿子在那边呢？这我们都也要想到说，那其他的孩子呢？你不要忘记，其他孩子本来要杀自己的弟弟约瑟，要卖自己的约瑟，就是因为爸爸不公平，现在到死还是这么不公平，单单祝福约瑟的孩子，我们都不祝福吗？或者先祝福他们完了再祝福我们吗？那么四十九章只有说叫了他的儿子们来。我们看这个写法到四十九章二十八节这是以色列所说的一切事情，然后到三十二节讲完了就气绝而死了。看起来好像是一气呵成的，看起来好像他用最后一点的精力来给他最爱的儿子和孙子祝福，然后再祝福他其他的儿子，当然也有祝福约瑟，然后就死了。那就是看起来很一气呵成，实际上是不是就在那一个下午或一个上午或者是那么短的时间发生的，还是分了几次我们不知道。不过不管分了多少次，时间都不是拖得太久，因为我们看到雅各的身体很不好了，那可能是他尽最后一口气把这个吩咐清楚。四十九章第一节，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这个各位，我们想到摩西也有讲这样的话这算是遗言了。摩西在申命记有讲，那是预言，不能叫遗言，也是遗言，但是当遗言是圣灵感动的时候，那就是预言。而预言里面，遗言里面当然有个人的感情和喜好的成分，但是在圣经里这些那就都是神的旨意。我们不能够去问说，哎呦神，你这特别的不公平啊，特别偏爱谁。我们可以去思想，因为这些事也跟我们自己有关系的，我们自己也可以在生活中多去考虑上帝是不是这么公平，我们是不是走在他的旨意当中。你们都来聚集，我现在要告诉你们，你们以后一定会碰到的事。这是一个祝福，但这祝福里面也有非常强烈的预言的成分。前面三个预言好像都不怎么好听，对他三个儿子，哎呦，我看真的很难过。我说了，约瑟被祝福，约瑟的儿子也被特别祝福，我们其他人好像就放在一边。当然对犹大有很多的跟约瑟可以说平分秋色的祝福，这是有的，可其他好像就没有了。那我们其他这九个支派就非常的愤怒不平吗？我想我们也会啦。神为什么特别让某个民族、某个国家、某个个人，甚至某个宗派好像有特别出色的表现，让有些好像就没有闪寒雅弗的三种白种棕色或者白种黄种黑种人，怎么在人类历史上有这么多的不一样？神是不是有歧视呢？各位，这都不是我们现在能回答的事情。我只是在说，应该雅各的其他儿子不是很吃味。如果他们在旁边等又听到了，可能更不吃味。不过在这里这么长一段时间看到了约瑟的爱，也许他们也能够比较听进去了。我们在分析这段的时候，尤其我们下面要看到他头三个儿子听到的，真是很难过啊。我们如果愿意信靠顺服神，就算是我们是这三个人或者三个人的子孙，让我们也能相信，神的带领不会错，是有很大的艰难，但是我还是愿意顺服，我还是愿意相信神的带领很好。这也许说不上顺服， 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嘛，跟我顺不顺服有什么关系呢？我都想顺服也顺服不了了。但我现在如果多有一点，有一个顺服的态度，有一个谦卑顺服的态度，有一个谦卑相信神带领的态度，也是好的。那更何况这里面这三个人受到那么多不算是祝福，甚至有点像咒诅，也是他们自己犯了很多的错误哈。那这都涉及到公平不公平，我们就求主让我们相信神的带领，相信神如果有不公平，就是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实在是我不配，让我们更谦卑，更喜悦神的旨意。聚在一起分开讲也就罢了，分开讲我听到我将来要怎么好，他就是或者我将来要怎么坏，就我一个人听到，要一起都听到好像也是不大智。但我们想不是不智，神的确再一次要他的所有他的儿女能够在这些事上知道神的带领。我们把这个十二个支派将来好像不同的命运不同的带领，我们心里用新约讲到的一个肢体来了解，一个身体上的肢体，大家都不一样，有人就是你说得天独厚就是眼睛，有人就是手，有人就是脚，是有这样的情形。但是我们仍然相信上帝让我做手做脚，只有两个小钱的恩赐，只有五饼二鱼的恩赐，我都交在主的手里，主有他的美意。我也许这样解释对于那得的多的人这解释不错，对那很多得的少的人这不公平，我没有办法说服你，我只能求圣灵把我们结合在这个身体上，看到大家都是肢体而彼此扶助，那就最有福气了。来啊，我跟你们一起讲，这有点像教会了，有人这个有人那个，有人是贵重的，有人是没有那么贵重的，哎，越不贵重越卑贱的，让我们就越用主的爱多给他加上体面吧。第二节，雅各的儿子们啊，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这是以色列的预言，可能也有责备也有称赞，也是以色列的经历，但是更重要，这是神的默示。这里也讲到神将来的旨意，就是对这些人会有的旨意，也是他们的表现让雅各说出这些话来。神永远不改变的计划和我们人在世间有限的知识是并不冲突的，我们是知道有限，但是我们可以相信神在这些事上都已经讲好了。我要祝福，我要说预言，前面两个真是很像预言但是不像祝福了。老大流便，第三节，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操纵。这也是在每一个国家民族风俗里都有的，老大得到最多，老大继承遗产，老大好像也比较最聪明。这一句话是圣经的话，我们相信一定正确的，我们但是我们也不知道科学上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很清楚的证据是这样，就是这个老大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啊。在圣经里，我相信在医学上应该也是这样，越年轻生的时候是越好，当然这也不能讲得太绝对了哈，一定有很多例外，但是一方面来讲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各民族都是看重这个老大，看重长子。我最强的时候生的，恐怕也是表示我幸福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候生的，你就是我生命的延续，我把我最好的延续在你的身上，所以你是长子，应该承受一切的尊荣权力。第四节，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哦，这话讲出来很难听，对，所有的子女都在这里，老大你乱伦，上你爸爸小太太的床，这讲出来很难听。当然这个事情可能大家都知道，心照不宣了，但在这里讲恐怕也是对于流便和我们今天人和其他的人一个警告。哎呀，人和人太多 羞愧见不得人事，我们今天也不要公开这些事情，主知道就好，主我们认罪悔改，主都涂抹，主如果要让他多被公开，我们也就让他多被公开。但是在这里是对流便一个很羞辱的事情。流便人不坏，看起来他还想要保护过约瑟，不是坏人，但是他这个情欲让他难以控制，滚沸如水呀、力量大，但是不能够控制。这个性的力量也常常是这样子，但我们不能不控制它，靠着主的力量吧。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犯罪还是我们自己在犯，我们不能够怪罪任何其他的人。你因为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所以你不能够居首位了。你因为你罪恶的行为，所以我把你长子的名分剥夺了。那你不能够，那我们也知道流便这个支派后来在以色列是越来越衰败，几乎没有任何的成就，没有任何的名人从这里出来。你刚当然马上会问嘛，那流便的子孙怎么这么倒霉呢？父亲作恶，这个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牙齿酸倒了，这也不是我们今天要在这里回答问题。我们相信神一定是公平的，但是我们也看到的确会有很多的影响。那就求主让我们不要因为自己有个特权，身份越高贵重要，就应该越谦卑圣洁谨慎。我不敢用恐惧战兢，因为这好像很负面，但是我们应该更谨慎，免得我们以为理所当然天然的福气到最后就没有了。是自作孽不可活。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愿神赐福大家。
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登向我们神的殿。